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家我父母还有我自己，我们家的牙齿都不错，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什么吃饱饭就不错了，对吧？所以呢，还不太注意到所谓的口腔保健。所以一直到我认识桂英，然后我们一起那个时候20多岁了，然后我第一次去牙医，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还是第一次去洗牙。所以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有这个认识到去牙医的经验，然后要注意口腔保健的这种知识。但是基本上呢，因为我认为我的牙齿很好，所以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2012年的时候吧，2012年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这个左下方的牙齿有点痛啊，然后我这个人又很能忍，然后想说这个忍着忍着就给他过了算了，最好他就不要发生什么大事。那我又不敢跟桂英讲，因为桂英这个人是属于那种除恶务尽的，知道这个有病看病的那种人。到时候一去又要看牙医，我最怕就看牙医，这个牙嘴巴张开在那个地方，啥事也不知道，我觉得很无助的感觉，我很怕看牙医，所以就忍啊，就到了有一天真的是不行了，我跟桂英讲说不行，我要去看医生了，就去看，就一看，他给我照相一照，我一看那个东西坏了。这个发炎严重到一个程度，我的牙床都已经被腐蚀掉了，所以必须要根管治疗啊，什么什么种种的。所以呢，这个受的苦受的罪就不用再提了哈。所以呢，我在想，其实我们身体上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怎么讲，想说把它拖延一下子，妥协一下子，看它能过掉，但是它不会过掉的。当你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身体上有碰到一些症状的时候，你是需要采取行动的。但是因为我的拖延，以至于本来可能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后来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后来我进进出出，然后还花了根管治疗，花了差不多1000块钱，然后后来这边要补个东西，然后花一点钱，所以钱花的更多。那么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我们，比方说在座有很多人可能会在对于这个种花啊很有经验的，花草树木你也是需要实时的修剪的。当你要去种果树的时候，你也是要去疏剪一些不重要的或者有问题的一些蔬果，以至于后面的果子可以长得更好更多。那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的身上，如果你有些问题不去解决的话，然后会造成一些什么，我们听到有的人是碰到癌症，你需要有一些这个开刀切除坏细胞，切除什么组织，甚至于有的时候，然后比方说你这个腿坏死需要去截肢等等。所以很多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同样的道理也用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平常在一起相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没什么大不了，没事儿。但是小事情你不去注意的时候，慢慢它就会产生变成大事，慢慢它就会造成一个全体上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他们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身体上面有任何的软弱，任何有地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去帮助它，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同心协力的来度过这样子一个困难。所以呢，在教会当中，我们上礼拜上一次我花了一段时间讲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它里面有结党，有纷争，然后他们追逐时尚的一些智慧，然后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后面会讲到他们有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么上个礼拜上一次我谈的时候，我们停在了哥林多前书4章21节，保罗在那个地方他讲到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讲温柔讲慈爱，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讲教导，也要讲纪律。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平心而论呢， 我在教会的时候，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到国内去，然后在一个教会分享主日信息，讲完了道之后，有一个姐妹跑到我面前来说，哎呀你讲得真好，把我夸了一顿，夸得我这个人飘飘然的。但是飘完了以后，我突然越讲越不对，我发现她只听到的部分是我讲的这个恩典的信息。她说，哎呀你讲的让我觉得我是如释重负，好像这个罪啊什么东西就不是那么不 bother 我了。但是我越听我就觉得不对， 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在神而言的话，你恩典有多大，恩典多，你的罪有多大，你的恩典就有多大。在圣经上也在讲说，在一个人他欠人家十两，另外一个人欠他一千两，实际数字一下忘了。那么有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债被恩免了以后，你认为他是哪一个人他感恩更多？那彼得回答是说，那个欠得多的那个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需要讲罪的，我们是需要讲审判的。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讲恩典，恩典，恩典的话，信息是对人很有帮助，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面对审判的。所以其实我今天因为我们正好，我现在是准备花一些时间把哥林多前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往下面 走下去，所以正好今天是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开始，他就开始对于在保罗他在前面讲到，他们里面有人自高自大，里面有人这个结党纷争，有的人各自拥立自己所喜欢的老师等等等等。然后到了这边就开始在讲到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讲到淫乱的事情，讲到诉讼的事情，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呢，当我面对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忐忑的。我今天前两天还跟桂英在讲，我说这篇信息不好讲，因为在教会里面谁都喜欢讲好听的，对吧？讲好听的谁都比较好讲，但是当你讲到要对为这个，就像圣灵一样，我们要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那么好讲。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在讲到，就是讲到罪，讲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处理纪律或者甚至于是惩罚的一些方式。好，那我们就一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的第五章，我们今天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三节哈。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吧？我们慢慢的念，然后呢，大家互相等候，我们用齐声的方式。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坛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节不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无效率。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把这段信息交给我们，主，你是有你自己的目的的。虽然这段经文对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艰难，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主，你自己的话语原是如此。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主，你也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能够行事为人，以至于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回头的方式。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孩子，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高抹，让孩子所说传讲的话使尽都从主你那儿领受的，让我们所听的讲的都能够同盟益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好， 我不知道大家念完之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哈。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念过，但是大家很可能在念过之后也没有太深刻的去思想它。突然不动了。他说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个风闻，我们常常在讲说圣经的这个翻译，圣经是无误的，但是它翻译的时候偶尔会出一点问题。当我们看到风闻这个两字，我们好像讲感觉起来是好像是空穴来风啊，我听说了什么东西。但是风闻在原文的当中呢，它实际上是确闻，在一件事情上是到处都有听说到，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已经传诸于外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这里面讲到的外邦人是在讲到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叫做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一个统称啊。他说是什么样的淫乱的事呢？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一些淫乱的事情，但是他特别提到不可跟继母这样子，因为你等于是漏了你父亲的下体。那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地方。他说你既然有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什么？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前面是在讲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是在讲这件事情，是在讲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干犯了淫乱的戒条的，他收了他的继母。但是话锋一转，他并没有继续在讲这个人，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你们这一群在教会当中执行神的旨意的人，听神话的人，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然后呢，应该怎么样？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这句话来讲的话呢，他就讲到，我们看到在我们之前的研读当中，我们看到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在前面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他讲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然后接下来到四章第十八节，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十九节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所以在这里面一直看到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叫做一个句子叫做自高自大。所以很显然的就是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是自高自大成为一种习惯了，他们已经把一些事情把它看作平常了。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他讲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忙于他们去结党，他们忙于去纷争，他们忙于去追逐世界上的聪明，追逐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轻看了教会当中对神对我们的一些诫命，一些教导。所以呢，他这个不对于一些罪恶的不敏感是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他们并不蛮敏感。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个并不哀痛表明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当这种事情的发生，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是哀痛。当我们中间，我们不讲我们教会啊，我们讲自己家里面，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丑闻，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是心是哀痛的，我们是觉得伤心的，难过的。但是在家里面呢，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要有这样一个心思，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发生一些事情，甚至于风闻于外，外面人都知道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哀痛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同为肢体，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各自做肢体的这样子当中会需要有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受苦我们一起受苦，同样的有一个人他干犯了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在哀痛，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怎么样？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反映了一件事情， 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在爱琴海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港口。他在那个城市里面有12座庙祭，有12座这个祭祀外邦神的这个庙，然后里面有庙祭。所以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希腊文里面的如果讲到哥林多话，表示什么？表示淫乱。在那个地方，其实淫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的一个风气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些人他们的自高自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虽然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是妥协，他可能是不敢站在这个真理的角度去斥责去指责这些事情，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件事情，是他有点麻木了，他对于罪他罪的诠释他麻木了。其实我们想啊，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我们看圣经的目的也非常的浅薄。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都有一个这个聚会前的祷告，然后今天早上有个弟兄讲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世界，我们常常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的心渐渐变成麻木，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习以为常，慢慢的习以为常就变成自然，慢慢变成自然之后变成理所当然。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让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得麻木。我们对于我们所要追逐的，比方说我们要追逐的成功，我们要追逐的我们世界上的名利，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周遭发生在我们身边当中甚至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我们都很麻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引以为戒，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引到死亡之路。我们经常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观念当中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机会去思考，没有机会给自己再一个机会，是说我真的都是对的吗？而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在讲这也是前两天在想，前几天这个气象预报讲说这几天很热，过两天就要变凉快了，然后呢就到了该凉快了，比方昨天是那个号称要凉快的，就脱离90多度的时候，我想说没有凉快啊，还是挺热的。感觉不能证明真理。什么是真理？温度计是真理。感觉是你前几天很热，90多度100度，然后突然进到80度，你说哎呀凉快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凉快了？80度以上其实不凉快啊。那同样的对我们而言，什么是绝对的？圣经当中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常常是麻木，因为我们常常是用一个相对性的一个角度去看，哎呀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麻木的，用一个怎么讲自圆其说的方式，用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比较的方式去泯没了圣经当中所阐述的一些真理，以至于我们到最后我们没有可以依从的一些东西。他就想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然后后面一句话我想大家听了会很不舒服，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们这不是教会吗？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吗？人家进来我都还来不及，我还跪求呢，我还把他赶出去，我好大的胆。但是这里是圣经说的，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听起来刺耳，听起来不舒服。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哥林多教会也算是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他的心与他们同在。当他是一个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我就好像我们自己，我们当在座的很多人，我相信都是当年两口皮箱就来到美国，然后现在看着你一手建立的家，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心里面感觉是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有那么大的关系，都是带着感情的。保罗他看着哥林多的教会变到有这些问题，他心里是哀痛的，他看到他们不哀痛他更加哀痛。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他怎么判断呢？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 他这里讲到，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好，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这句话乍看起来好像有点，好像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东西哈。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做一个重组的话，他说就是你们奉我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所以这个地方他讲的重点在哪里？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一切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要聚会，我们的聚会不管是在主日崇拜，还是我们在开长老会、执事会、各样的主日学同工会，都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会。因为意思是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与你们同在，他在这个会的当中。所以当神、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所决定的一些事情就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就主要是 在讲到说，奉我们的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这里讲到一个全能，全神主耶稣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在圣经，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讲说什么，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还有犹太人，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讲说他讲话不像他们的这个教导的老师，不像他们的文士，他讲话是带着权柄的，是有能力的。主耶稣他所讲的东西是带着权柄与能力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他说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全能，然后呢要把这样的人，哪样的人？就是刚刚讲到犯了奸淫的这种人。他这里讲到说这样的人表示什么？刚刚讲到说第二节这样讲到说你们对不起，他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情他里面用的那个动词，他说有还有收都是现在式，都是一个继续进行的态度，表示说这个人他在最终，而且他沉溺在最终，他不回头，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这个淫乱的人。我们常常在讲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忠心的人，表示忠心是我的特质。然后呢，如果说讲到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个诚实的人，诚实是我 所信奉的，诚实是我一定要遵守到的。然后我是一个好客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好客的人。所以他前面讲说这个是一个淫乱的人，他讲到说要把这样的人，一个沉溺在最终的，沉溺在这个淫乱当中的这样一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这里讲到说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什么意思？交给撒旦，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是属于那恶者的，这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世界是属于恶者的。所以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人赶逐出了社会，这个教会之后，他面对到的就是一些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挑战。一个淫乱的人，他自从教会走出去以后，有更多更多的那个，他以至于他的肉体可能比方说纵欲过度啊，可能会他身体会受到一些损伤啊。所以当你的肉体在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他会回头，他会希望他能够回头，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地方讲的这个使是一个带出来的，是个结果。也就是说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刚刚第二节讲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听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句话。但是这里第五节对第二节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决议，败坏他的肉体是一个手段。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带出来的目的跟结果是说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当他有一天回头的时候，当他有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当他的肉体败坏了，当他碰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所以这里面看到没有，他的肉体跟灵魂是相对的。那这个教导就跟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当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仍然是会行我们过去所习惯于去行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目的是要怎么样？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新人能够活出来。但是这里呢，他就把肉体跟灵魂彻彻底底来分开。所以当我们这个肉体被败坏了，但是不表示我们的灵魂也一样的败坏。他说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主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末世的时候，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那这是一个目标，看到没有？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呢，交给撒旦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决议，败坏他的肉体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说 我希望他的身体被败坏。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他所希望真正达到的结果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念，因为在日本一般人的观念好像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不管他了，从此以后跟他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人跟他讲说，你希望你不要再来这边做聚会了，等于说我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根管治疗或者是割肉了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一样的要照顾顾惜，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依然在祷告当中还是纪念他。所以并不表示说我们从此以后就跟他视同陌路，只不过是说他从此以后的一些作为是在于他自己怎么样在神面前他能够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他的真正的目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是不是符合耶稣的教导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个地方，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然后有一只羊走迷了，然后他说起步将这九十九只羊撇下去山林里面去找那一只羊。那我们正常人会觉得说，我有九十九只羊在手上，我干嘛去找那一只羊？所以这一句比这个比喻仿佛是有点不太合理的。但实际上那个比喻让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什么？那个事实是说，为了那一只，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教导是教导我们，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走失的人，走失的羊。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是不是有一个人他是走失的？那么我们如果是站在一个角度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犯了错，他沉淫在一个罪的当中，他是可怜的，我们是要去把他寻回来的。虽然说我们不希望他继续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好像一个这个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仍然是可怜他的，是我们是怜悯他的。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讲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然后这里面讲的说，他说讲到你的弟兄，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什么？是你的弟兄，是我们肢体当中的一部分，不是讲的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有些版本译作倘若你的弟兄犯罪，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多半用的是他犯罪的部分，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里讲的指出他的错来，不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哎，我听说怎么样，而是说你确切的知道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句句都可定准，同样也是讲得清清楚楚他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能够从圣经上能够看得到他这件事情是确确实实干犯了神的话语。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把这样的一件事情 elevate 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去。然后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把他算他就是外邦人和税吏。那我刚刚讲了，外邦人就是把他视作为不认识神的人，税吏在当初是当作是一个罪人一般的。圣经里面每次一讲到税吏，我就在想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有人在 IRA 做事的，那个不是在讲你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如果你的弟兄犯罪，那 圣经上面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说让他你自己去单独跟他谈，如果他不听你，然后呢你再找两三个人去，然后呢要句句都可定准，让他能够从圣经当中面对着神的话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的错误。他如果说连这个也不听，那就让教会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如果教会也不听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做一些行动了。所以这个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但是这个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段经文的话，马太福音他在讲完这个之后，然后彼得进来说什么？主啊，有人若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吧？有这么一个人，他干犯了一些事情，他犯了七次的错误，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大家可能有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说什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在引用的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但是如果我们连上下文一起看起来的时候，神他不是要把我们赶出去，他不是要把作恶的人赶出去，而是要给我们机会能够回头。首先他对于那个迷羊，他是不计一切的代价要把他找回来，然后呢他找不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动作的，免得这样一个干犯了一个神的诫命的这么一个人再继续留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坏的影响。但是他回过头来又继续在讲，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能够饶恕他，他就算出去了我们还是饶恕他。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他的恩典当中如何面对罪的情况。所以不要说我们在教会只讲恩典，恩典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人需不需要恩典？没有犯罪的人是不需要恩典的。我乖乖在马路上开车，我看到警车我是不会担心的。我如果说在这个 McGilvery 上我开了个35，我会东张西望，然后警察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会心里想说，哎呀，给我点恩典吧，不要开单子给我。所以是在你犯罪犯了错的时候，恩典才显出它的功效。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犯错，你不知道你有错，或者你对于你的错是麻木的，你干嘛要恩典？你讲到的恩典只是不断的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好好啊，大家都是有爱的，是有爱的，但是问题你要自己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错缺点才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个笑哈，我特别查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以前的台湾，就是我们台湾在念的都念笑，国内好像在念叫，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大概习惯还是念笑，只是后来常常听人讲念叫，那我就查了一下。那这里讲到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什么自夸？他们自夸他们是一群有爱心的人，他们是一群能够容忍罪的人。那像我以前的牙痛的时候，我是一个能忍痛的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自夸的事情，也因为这个自夸让一些问题更加的问题更大，对不对？所以人不要自夸哈，这是顺便提到，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面笑是什么？当我第一次念最早 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发出来的面有什么不好？吃面包馒头不都是发酵的吗？但这里面讲的是这个教的观念，我教跟笑混着念啊，它是一个是它的观念。什么是教？是老面，不是我们现在用的发粉，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酵母粉，酵母粉是你加一加就算了，然后再把它放回去放到冰箱去，那就是那是酵粉。但是这里讲的教的意思是老面。什么是老面？芝华在笑，他就对大家最清楚这个。你做完了一个面团，那你要拽出一块来，那这块东西你要让它发酵，泡在水里面或干嘛，让它变成酸面，变成一个 sourdough 这块。然后呢，你在这块里面放上之前所存留的一块东西放进去，然后揉啊和，然后变成一个发酵的这个面，然后你让它发酵膨胀，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发酵的面。那我们仔细想想看，你揪下来这块面它是什么？它变成老面，它变成旧酵。当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当你揉了一个新团的时候，你把它放进去以后，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酵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可以 permeate， 它可以去穿透的，它可以去让这个整个东西受到影响的。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一团， 但是它会对全团产生影响的。那也就是如果我今天身上有一个发炎的组织，它会慢慢扩散的，扩散之后它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的，它会造成我这块肉得挖掉的。所以那是叫这样孝的观念。所以不要当我们看到说发酵就好像衣服好像就是啊酵嘛，这是把酵母粉嘛，那酵母粉有什么错呢？这重点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这个下一句，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面讲到刚刚我提到这个酵的作用，它是做发酵的作用，它虽然小，但是它对全团是造成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旧酵带到我们新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的 新的生命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的新的生命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羔羊我、哦、下面有打点点的，表示这个字原文是不存在的、啊、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基督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他已经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新团，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讲什么？应当把旧酵除尽，不要把那个旧的东西再带到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来。我们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东西是从旧的里面带进来的。我那天我们在二组查经、啊、对不起，现在不是二组，就是我们这个爱心组 会有新的两个组、啊、我们那天查经的时候我在讲，我父亲是基督徒，然后呢，但是他在每年我们家里面过年的时候我们不祭祖，但是我们会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他说求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要祷告这个我们的祖先啊，请他保守保佑我们。你们大家听出来的问题没有？我们是在祭奠我们的祖先，但是他把我们的祖先当神明了，求我们的祖先来保守我们，让王尼华好好念书啊，让他可以好好考上大学。他把他当成是一个赐福的源头了，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旧酵，对他而言是个旧酵。他认为祖宗就是保守我们神，他就变成神明了，他就是保守我们的。虽然他按照律法，他不烧纸钱，他不奉香，但是他在他的心里面，他是说保守我们，列祖列宗保守我们，这是我们的旧酵。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旧酵。都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旧有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在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的，也许是我们成长的背景，也许是我们之后学习的背景，也许是我们所交友的来往，有一些东西在我们当中。但是当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后，一个新团，但是我们仍然带着旧酵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第一次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说一年三次你们成年的男子要来这个奉献祭。他什么？一个是除酵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除酵节是什么？除酵节是在正月的十五号，他那一天开始连续七天他们要把家里的酵除尽，要把家里的酵除尽。他们十四号傍晚的时候所杀的那个羔羊，他们要取一些血沾在门框跟门楣上面，以至于击杀长子的那个天使会越过而不进去。所以这个除酵节跟这个逾越节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就是它是在同一个时间的。那个是目的是什么？你们要从埃及出来了，你们今天是会有一个带着一个新的生命走出去了，不要把那些旧的酵拿出来。甚至于他说什么？你们当天所杀的羊羔你们要吃，第二天剩的要干嘛？烧掉，也不要留了，把你们的旧的生命，把你们在原来在埃及的这些东西旧的酵拿掉。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在这里讲一个既是什么意思？既是既然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是一个无酵的，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们都是一个新的面，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教会是一群的新团组合起来的一个大的新的团。不要让旧的教，不要让什么，后面有讲那个讲新团，他说 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当我们在一起守无酵节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当然我们在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守一个无酵节，但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讲的意思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耶稣基督他已经被他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成为新人，我们不可能不需要在我们的仪式上面去过这些节，但是我们要不要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因为这样子是什么？表示说我们是一个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不要把那个旧的东西继续带进来。我们每一天都要过一个无酵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在一个追求圣洁的日子。所以罪的影响是很大的，罪的影响就像一个酵母，就像一个那个老面放到一个新团里面，然后呢它对整个团是有影响的。不要让旧的教，不要让你生命中过去的人点点滴滴任何的不这些旧的思想旧的观念带进到你的新生命来，那就叫除酵，把那个旧的酵，把那个对你生命当中会有产生影响的东西拿掉。那同样的，在我们这整个的家庭里面，把那个会影响我们的，把那个会对我们有产生问题的，在经过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些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能够做挽留的工作，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要在需要做的时候要去做那个怎么讲壮士断腕的工作，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去做。好，这个教主耶稣也曾经 嘱咐过他们，刚刚忘了按这个，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所以这个教的观念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也用到，他说什么，在有一次他 教导完门徒之后，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门徒听到说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但实际上他讲什么，法利赛人的教在这个第八章的前后面他才讲到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那些注重外表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到说，你们不可像那个你们这个经上有，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样子。所以法利赛人教是遵循律法的一些，遵循律法当中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东西所带来的影响。西律的教呢，西律是一个淫乐的人，他虽然有心要想听约翰的话，施洗约翰的话，但是他为了面子，当他的这个女儿在跳舞的时候，他也这个为了 要给他一个奖赏，然后 就许下又诺言，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叫女儿跟他许了一个愿言，叫要的又什么，要约翰的头。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得不做，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为了面子不得不做的事情，这也是旧教。所有很多的东西影响我们今天做事的判决，做事我们行事为人作为基督徒的一些想法的，都是一些旧教。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表示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这个保罗跟他们还是有已经有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啊沟通了啊。他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但是呢他后来想想不对，他说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他讲说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哥林多教会他所处的哥林多城他本身就是一个淫乱的教会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面淫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所以他如果他讲这个话，他说如果我这个话指的是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跟与神同在那个世界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充满邪恶的，充满一些事情的。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所以他又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前书，然后他要写的就比较讲一些仔细一点，若有称为弟兄，同样的若有称为弟兄表示什么，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他怎么样，是行淫乱的，行淫乱的 十诫当中第七诫说你们不可奸淫，对不对？这个干犯十诫了。然后呢，贪婪的，贪婪是第几诫？第十诫，对不对？不可以贪婪，而且圣经上那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第十诫。或拜偶像的，这更不得了了。拜偶像第几诫？第一诫跟第二诫，对不对？耶和华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不可有别神。而且呢，然后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天拜偶像，什么是偶像？任何可以取代神的地位，在我们心中地位的，那就是偶像。可能是我们的追求的功名，可能是我们追求的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那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或辱骂的，辱骂的听起来这个有点那个，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讲一个，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辱骂的是那个对他自己的现况不满意的，他是那种对很多事情都有不满意的，他会东骂西骂的，会满心里面有怨毒的，这种人才是可以会是一个辱骂的。然后呢，醉酒的，一个他一天到晚都醉酒的人，从除神以外他去寻找慰藉的人，这个一个人他可能是醉酒的，他可能是在今天可能是吸毒的，像这么一个人。或勒索的，是用强力的武力去取得不该他所有的东西的，勒索的。注意这地方讲到，他这里很多讲他就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什么人。那我刚刚前面是有讲的人是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以诚实为他自己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人。所以也就是说，若有称为弟兄，他已经是一个弟兄了，他是我们中间一部分，但是他是一个行淫乱的人，他以行淫乱为乐。一个贪婪的人，他以贪婪成为他生活的目标。一个拜偶像的，他拜了偶像，他认为说这是他生活的正常。是这样子一个人，在他这种不正常的这种举止行为当中，他把他当成正常的这种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不是讲说我们这里面有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 不可以啊怎么样的。我想到一个笑话，可能今天也题目可能也比较严肃。这个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有一次出差，那我平常我出差我自己我都是很有规律，把东西都该带什么带什么都弄好。就有一次呢，这个开完会急急忙忙就跑到就上了车去机场。到了机场的路上，我在想糟糕了，完蛋了，这个我的护照没拿。那个时候也还好，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我就赶快打手机打了给我秘书，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护照应该在我的桌子，我的桌子虽然乱哈，但是我一定都知道在哪里，我说应该在左上角那一堆里面的哪个位置，你帮我找一下，我应该有，就拿来了。所以我到了机场，然后我也不敢，我进去我也没办法办登机手续，我就只有站在门口啊，等着我那个等着司机把那个护照给我送来。那这个时候就门口不是机场门口就很多人在抽烟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禁烟了，然后就看到那个上面牌有个牌子，他说此处禁烟，凡劝告不听者罚款，我忘了多少钱，反正2000块3000块台币的样子。然后我心想，难怪这些人在这里抽烟，劝告不听，那你劝我就听听就好了，我还是可以点起来嘛，点起来以后还吸两口嘛，先舒服舒服，然后有人来劝告我听，那就不罚钱，然后我不听才要罚钱，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讲的什么？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如果有人劝告你，如果有人在爱心当中劝告你，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听。这个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最明显，很多时候你的伴侣跟你说什么东西你是不听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是看得最清楚的。当我们有在自己现在自己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思想当中，自己过去的旧教所影响我的生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别人会给你一些劝告，妻子会给你劝告，先生不知道，有的时候先生比较笨，比较木讷一点，先生可能讲不出来什么东西。但这里面讲的什么？若有称为弟兄，这是第一个重点。如果他是一个新的人，他是一个新团，不要让旧教去影响他的生命。但是如果这样子一个人，他继续的行淫乱，他继续在他的贪婪中过日子，继续拜偶像，继续辱骂，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是我们如何保守自己圣洁的一个观念。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像耶和华所说的，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就要极力追求那个圣洁，这是我们该要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该要做的。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他这个教这两个字也是原文不存在的哈，他审判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在外面看到外面的人做些什么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刚刚讲到家庭的观念，我的孩子犯了错，那是我的事情，我有作为一个父母，我有责任，我有这样子锥心的痛，我需要去教导他。但是别人家孩子偷了东西，干我啥事儿啊？对不对？有点那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句话，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不要一天到晚讲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办公室里面一到了中午是休息的时候都在打 game， 那你可以不打吗？我只是在举例哈，我不是讲打 game 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说每个人都做的事情不一定你要做，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的自由。那个自由是说我可以去做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去做我心里面对那个事情有一点点存疑的事情，那是一个自由。你若随从去做，那就是你是丧失了你的自由，你跟着去做。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有互相规劝的那个。这里讲到说你们审判，大家不要把这个审判想成罗马书十四章他里面他讲到的一些这个论断，或者说审这个，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也在讲，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不是那个论断。论断可能是说些闲话，但是这里这个审判是回到前面讲的，是句句都要定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是有原则性的。所以这个论断是你干犯了神的诫命这样子一个论断，而不是说哎呀你今天这个做礼拜你怎么穿成这个样，今天早上旭华那个腿是旭华穿个短裤，我说一进我忍不住，因为跟他熟，我为什么穿短裤，他说哎我腿受伤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简单的对人家的一些脱口而出的一些东西，那但是那个不是在这里所说的。审判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你真正干犯了神的诫命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犯了第七戒了，第十戒了，第几戒了，那都是有据可查的啊。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又重复了第二节刚刚讲的那句话。我希望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不会再对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么的刺耳，因为这个赶出去是在很多的包容，很多的爱心挽回之后才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做了这个事情他也有他的理由的，是我们刚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为了不要把那个带有影响的这种负面影响的坏的影响的东西能够掺杂到我们当中。忍受疼痛，忍受罪恶在我们当中，其实并不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忍受疼痛，我自己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对不对？然后那我常常还也跟桂英在讲，我说以后我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真的很喜欢忍痛，有一天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大毛病出来了，我可能还在忍着呢。所以不要去，要知道罪恶对我们的影响，然后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圣洁。那么今天最后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要时时的警惕，能够活出一个见证来。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基督耶稣的见证。我们这个教会今年是我们的25周年， 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面，我们也不需要讳言，我们有曾经在这个在外面有不好的名声，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再继续有不好的名声，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十年二十五年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神的殿堂，成的这个一个这个灯台，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同样的，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自己做好自己，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全家，把这样的一个家能够真的能够活出神耶稣基督的荣耀来，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看到惩戒，看到处罚，看到纪律，常常是让人家好像不舒服的，但是我们也真的知道主你真的是有满满的爱，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我们已经有那美好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已经有那美好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要让旧的教，不要让过去不好的影响再掺杂在我们的新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日子，也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能够察觉到我们周遭我们自己身上所产生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当有人来劝诫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敞开的心，愿意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圣洁。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仍然在我们自己的旧的肉体当中，我们常常还是会干犯主你的诫命，就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警惕，能够活出主你的见证来，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